美国各地民众前往国会山向已故的老布什总统告别，国会推迟进行法案议程以示哀悼。
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处理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并且应当如何推进这些价值观。
近200个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有分析师担忧美国缺席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对其外交和国际领导地位造成影响。
12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股市一反昨天的乐观情绪，三大股指都出现暴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今天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方冰。
好的，卡拉，今天美国股市的暴跌推进了一天前因为特息会产生的乐观情绪导致的收益。原因有二，第一，投资人重新评估了美中90天休战共识的重要性。第二，债券市场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放缓。截至下午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暴跌了799.36点，跌幅为3.1%，跌至了25027点。标普500指数跌了90.3点，跌幅为3.24%，跌至270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83点，跌幅为3.8%，跌至7158.43点。一天前，美股因为美中双方停止了贸易敌对行动而攀升，但是今天投资人对美中是否可能达成避免贸易战的具体协议越来越怀疑。他们发现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中国缺乏具体让步，而这种怀疑很大程度上来自特朗普总统本身。他今天发推说，谈判已经开始，看看与中国形成一个真实有效的交易是否真的可行，如果是，我们将完成它，但如果不是这样，请记住，我是一个关税人，当人们或国家进来袭击我们国家的巨大财富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为这样做的特权付出代价。虽然美国同意90天暂停对2000亿中国商品关税从现在的10%增加到25%，但是投资人对中国官方声明和美国官员说法进行的比较显示，双方要达成缓解紧张的永久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导致今天市场暴跌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债券市场上短期国债收益率趋向或超过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所谓收益率的曲线反转，导致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所致。在星期一债券市场交易中，美国3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超过了5年期国债，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在逼近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而自二战以来，每次美国经济衰退之前，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总是高于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目前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虽然还没有超过10年期国债，但两者的利差正收窄到2007年以来的最窄，并接近于收益率的反转。这种情况反映了债券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普遍悲观。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众多美国民众星期二前往国会圆形大厅列队，向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致以最后的敬意。有关国会现场最新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乔寨，今天呢，这个户外白天的室外的这个温度呢，只有大概摄氏3到4度。不过呢，仍然有大批的民众是列队，这个排在国会山的外面来这个等待进场，到国会山来向这个老布什总统、前总统老布什的这个灵柩，还有他的遗体来致敬。那么许多民众呢，甚至是不远千里，是从其他的州。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发现有些民众是特地从早上3点呢就起床，然后开车从宾州，甚至是纽约州不远。 远千里的跑到了华盛顿来，就是来希望能够见前总统老布什的最后一面。那么甚至呢，今天这个列队这个人数非常，排队的队伍呢非常的长，许多民众呢大概都必须在寒冷的这个天气之下呢排队等候2到3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说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诚意呢是相当的感人。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发现有一位这个民众呢，他是告诉我们他非常喜欢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可以说是他美国历任总统当中最喜欢的一位总统，他讲到后来的时候甚至是眼眶的泛红，相当的不舍。那么他也希望呢这个老布什总统的逝去能够为美国的政治带来更多团结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许多一些美国的民众呢，他们对于这个老布什总统高龄94岁逝去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看法。
Well, we are very fond of him. I've met him.
我非常喜欢布什总统，我从前遇过他几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英雄，是美国的爱国者。
An American patriot.
You know, in a lot of ways, he's.
在很多方面，他一切都是为了美国着想。他曾在军中服役，为国服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做为这个国家好的事，这是他一生的服务。
我看这件事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认为他从某些方面讲是一个深受两党爱戴的总统，他没有制造太多争议，试着团结大家。
那么现场除了大批的美国民众之外呢，也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还有游客呢，到这个国会山前，在国会山前这个排队也是等着进到这个国会山的这个大圆顶大堂呢，来见这个老布什总统的最后一面。那么现场呢，除了我们采访到的一些中国游客之外，甚至也有摩洛哥的游客、日本的游客和印度尼西亚的游客。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老布什总统除了是美国第41任的总统之外呢，他曾经还担任过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同时呢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带领过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那么对于许多这个中国民众来说，这个老布什总统呢他和这个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和这个交情呢，对于许多民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我们在现场也采访了一些中国游客还有中国的民众，他们在这个华盛顿进行旅游的时候呢，也顺便经过了这个国会山。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样看待老布什总统。
我觉得呢，老布什他和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在中国待过，而且骑自行车还去那个吃油条，在打网球，所以他和中国人民有很那个的，就是个人关系很好，所以说这有助于那个中美的那个合作关系。
老布什我知道，就是说他当过中国驻美大使，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和在他任内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而且就是说在。因为那会儿是中美关系开篇的时候嘛，就是说他还是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他是一个奠基人，就是说自从就是中美建交以后，他是作为一个奠基人吧，对为今后的中美关系打到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吧。
老布什总统的这个遗体和他的灵柩呢，将从星期一的这个晚上呢，是从星期一的晚上这个放置在国会的圆顶大厅，一直要放到这个星期三的早上7点左右呢才会这个结束。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开放民众任何的时间来供民众瞻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为了悼念这个老布什总统的逝去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已经将星期三这个12月5号列为是一个联邦假日。那么这个众议院方面呢，对此呢也已经取消了所有这个星期的这个有关议事还有法案的表决的议程，一切将会推迟到下个星期来进行。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这个也有许多的这个法案呢还有这个议程呢也都已经先暂停了，一直要等到这个星期三老布什总统的葬礼结束之后才会重新再次启动。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上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感谢一华从国会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在中国大规模监禁维吾尔人，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之际，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处理民主、人权和法治的问题，并且应当如何推进这些价值观。一些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能在最高领导人层面提出美国的人权关切。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的听证会呢，是主题为中国挑战系列听证的第三部分。前面两个部分呢是涉及到了安全和经济这些方面的议题。那么星期二讨论的是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国务院美国呢有三位政府官员是出席了作为证人出席了这个听证会。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巴斯比说，美国政府根据情报机构和公开报道得出的评估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当局拘押了至少80万，也有可能是超过2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的这个穆斯林少数群体。那么他表示，藏人和基督徒以及律师还有人权活动人士呢也继续受到压迫和无孔不入的监视。那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路蕊，他是介绍了美国政府在这个人权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行动。那尤其在新疆问题上，石路蕊表示，国务院官员呢是与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见面，并与美国执法部门合作，以应对在美维吾尔人遭到骚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他说，国务院也接触在新疆有业务的美国和中国企业，让他们意识到这个新疆这个人权的这个情况。那美国在各国的使馆呢也为新疆教育营的幸存者提供帮助，并与十多个外国政府接触，成功阻止了一些维吾尔人被遣返。那最后一名官员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副局长格洛利亚·斯蒂尔，在听证会上是表示，开发署呢是为在中国、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保存藏文化，并且帮助藏人社区发展。卡拉，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参议员们他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对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是否满意呢？
是，那参议员们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他们是觉得政府还应该做得更多，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月的时候，15个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是联名起草了一封信函，希望会见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要求他对据称是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权被践踏这个事情做出解释。不过这封信上呢没有美国的签名。那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他就质问为什么美国没有签名。那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石路蕊呢，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美国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参与各国驻华使馆的一些特定活动。那他强调说，美国一直是在与志同道合的盟友采取行动，并且美国也有其他手段能够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么对于这个回应，我们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的看法。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just want to make the point that if we're here complaining on the one hand,
我只是想说，我们在此抱怨其他国家做的不够，但是当他们真正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却连一封信都不签。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作为更广泛与中国关系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做出的，还是大使做出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Harassing Uyghurs abroad, we've heard firsthand.那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呢，他是呼吁美国的这个大使或者是联合国的官员能够去新疆看一看。那么来听听他的在听证会上他是怎么说的。
我敦促大使去访问，提出访问的请求。我敦促我们尽一切所能让联合国负责考察的人员立即去那里，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与中国每天有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但最可怕的人权侵犯却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
那么对于这个新疆的人权问题，还有中国的这个日益恶化的人权问题呢，出席听证会的这个参议员们他们其实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特朗普总统是否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的会面中，以及和中国的这个经贸磋商中提到了人权问题。那作证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呢，他们没有在场，所以就他们不能确切的知道详细情况。但是他们表示，在边缘场合的时候呢，美国政府是会提出人权问题的。而且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是在多个场合批评过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参议员们他们是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最高的领导人层面提出这个美国的人权关切。那么来听听马基参议员的他的看法。
You use the right phrase, on the margins, okay, and there's no.
我认为您用的是边缘这个词儿，这无法保证，也没有证据显示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是唯一最终可以起作用的层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这是可以非常坚定表达美国价值观的时候，让习近平了解美国愿意为维持在全球人权议题上的领导地位付出代价。很明显，这没有发生。
那么除了这个新疆的问题，这个今天参加听证会的这个参议员呢，还就这个西藏啊，还有这个美国退出人权这个理事会的这些决定呢，质询了这个美国政府的三位官员。那马基参议员他是认为呢，只有总统的支持，美国才能令人信服的捍卫人权。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周一在巴拿马与该国总统瓦雷拉达成了多项协议，有分析认为美中都在试图增加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此外，有专家表示当地各国应该充分利用来自各方的投资。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与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达成了19项合作协议，内容涵盖贸易、基础设施、银行业、旅游业等领域。据路透社报道，这19项协议中还包括中国将向巴拿马实施多个项目提供无偿援助，但具体数额没有公布。这是中国与巴拿马建交后习近平首次访问这个拉美国家。巴拿马去年6月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此后另外两个拉美国家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也相继采取了同样的举措。有分析认为中国正试图在拉美地区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哥斯达黎加前贸易部长安娜贝尔·冈萨雷斯周一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拉丁美洲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扩大了18倍，从2000年的12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224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冈萨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拉美国家应该充分利用来自各方的投资。
I think that the needs of Latin America are huge.
我认为拉丁美洲有巨大的需求，拉美有庞大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需要获取技术和创新，还需要额外的投资来发展生产能力。所以我认为拉美国家应该善于利用中国的投资、美国的投资、欧洲的投资和其他投资，因为目前这一地区仍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Because there's still a large room to grow.
冈萨雷斯说，中国领导人此次出访将让巴拿马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关注。
这对巴拿马来说是一个机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关注，以便进一步探寻投资机会。在巴拿马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关注这些在巴拿马可能存在的机会是很重要的。
然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月1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中国提升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意图表达了担忧。蓬佩奥说，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往来不都是带着对该国人民的良好意愿而来，大多数情况还是为了中国。蓬佩奥国务卿此前在接受巴拿马媒体采访时还曾警告民众睁大双眼审视中国在巴拿马和该地区的投资。对于美中两国在拉美地区的竞争，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欧玉林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商界欢迎竞争，但竞争要公平。
从美国商界的角度来说，竞争是好事，只要竞争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在拉美、欧洲、非洲甚至在亚洲竞争，两国企业在那些市场中有平等的机会，有平等机会获得资助，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竞争。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专家表示拉美地区国家应该充分利用各方投资的有关的报道。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近200个国家参加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分析人士担忧美国缺席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对外交和国际领导地位造成影响。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上周随着迈克尔·科恩的认罪进入新阶段。假消息一词被语言学家选为概括2018年的年度词汇。
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各地民众前往国会山向已故的老布什总统告别，国会推迟进行法案议程以示哀悼。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处理民主、人权和法治的问题，并且应当如何推进这些价值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巴拿马与该国总统瓦雷拉达成多项协议，有专家表示拉美各国应该充分利用各方投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质疑当前世界秩序的有效性，并称美国正在采取行动对构成世界秩序基础的全球机构进行改革。
蓬佩奥在布鲁塞尔的马歇尔基金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他在北约外长开会讨论莫斯科的最新紧张局势的时候说了这番话。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最近发生了一次海上冲突，冷战时期的武器控制协议也迟迟没有定论，一些盟国指责特朗普政府在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采取单方面措施，破坏了世界秩序。
President Trump is not undermining these institutions.
特朗普总统并没有破坏这些机构，也没有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相反的，在我们伟大民主的优良传统下，我们正在团结各国，确立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战争，致力于实现所有人的繁荣。我们支持那些可以改进的机构，支持那些符合美国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机构，支持为人类共同价值观服务的机构。
In service of our shared values.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上周随着迈克尔·科恩的认罪似乎进入了新的阶段。科恩曾经长期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目前分析人士正在讨论涉俄调查是否正在进入收尾阶段。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对于特朗普总统和国家意味着什么？请看美国之音马龙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周一在一系列推文中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以及他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上周，科恩在纽约法庭认罪，说他对国会作伪证，就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对一个俄罗斯建筑项目的兴趣误导国会议员。特朗普总统说，他对于科恩还能告诉调查人员什么毫不担心。
根本不会，根本不会，关于他，我一点也不担心。
维吉尼亚州的联邦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科恩认罪使有关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更进一步。
This is one more example of
这是总统亲信之一就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关系说谎的又一例子。
以沃纳参议员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博尔为首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进行调查。
我们寻求在最后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我们不能推测，我们要用事实来说话。
俄亥俄州法律专家里克·西蒙斯说，最近的发展显示涉俄调查可能即将进入高潮。
我想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结论。从法律上说，穆勒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他并不需要告诉我们他的调查进行到哪儿了，所以我们也无从确定。
尽管总统反复指责调查是猎巫行动，科恩认罪加上一些前官员和助手被起诉或是认罪，使得涉俄调查的可信度进一步升高。法学专家道格斯宾塞说，
我认为这确实给调查增加了合法度，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很多疑点应当被调查清楚。我想目前的发展削弱了这是一场闹剧或是猎巫行动的支撑。
穆勒没有说明调查方向，但是西蒙斯说2019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
针对那些改变说辞的证人，穆勒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几个月的工作要做。我想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会看到某种结论。
在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以及总统准备2020年竞选之际，调查可能进入高潮阶段。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周二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持不同政见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卡舒吉是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的。美国参议员们也驳斥了特朗普总统声称对萨勒曼的指控无法令人信服的说法。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参议员鲍勃·科克尔在听取了中央情报局长吉娜·哈斯佩尔的汇报后对记者说，如果王储在陪审团面前，他将在30分钟内被判定犯有谋杀罪。哈斯佩尔讲述了美国调查人员有关卡舒吉10月2日被杀和被肢解的证据。科克尔说，总统可以很容易地站出来说王储杀死了一名记者，但是相反，特朗普说这样做是可以的。另一位著名的共和党议员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没有烟雾枪，有烟雾锯，他指的是沙特特工用锯子肢解了59岁的卡舒吉的尸体。这位记者死前住在美国，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批评了沙特王储和利雅得参与也门长达数年的战争。他在前往领事馆领取他与土耳其未婚妻结婚所需的文件时遇害。
是的，那么
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巴基斯坦合作，促使塔利班与阿富汗举行和谈。网上英语词典 dictionary.com 的年度词汇是假消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对话语言学家，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总结2018年度的年度词汇。
每年网络词典 dictionary.com 的语言学家简·索罗门都会挑选一个概括当年事件的年度词汇。2018年这个词是假消息。
我们在数据中看到，人们查阅的很多词汇与个人与真相、事实的关系有关，这让我们开始注意假消息这个词。
人们不仅仅要得到话语权，我们也要确保他们不会用这些语言来伤害别人或传递假消息。
假消息是个旧词，但是今年它强势回归。社交媒体公司受到公众的压力，承认其网络和平台对于防止掀起公众情绪和制造混乱的假消息存在漏洞。网上词典衡量了假消息和造谣这两个词。
Misinformation is false information that is spread, whether
假消息是传播虚假的消息，但是不一定以误导作为目标。造谣是散播旨在于误导他人的虚假信息。
Strategically, in order to mislead.
网上词典说，选择这个词也是希望人们行动起来。
We felt that misinformation is more of a word of self-reflection than disinformation.
我们认为假消息这个词比起造谣来更能让人自省。我们可以采取很多行动来停止或阻止虚假信息的散布。
Spread or at least curb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网上词典希望通过聚焦假消息这个词，人们在传播可能有问题的信息时会三思而行。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旧金山报道。
就在圣诞假期前的几周，美国一些小城镇的数千名工人收到了可能是最为糟糕的消息，那就是他们的雇主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公司将关闭几家汽车工厂，使他们的生活和家庭都陷入了不安的这样一个境地。这是蓝领工人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面临的一个最新的打击。请看报道。
祈祷是唯一剩下的东西。
Lord, we are ready for whatever you have planned for us, and we will lean on you and trust in you. And we're asking, Lord God, that you will provide jobs here at Lordstown for this.
祈祷者米歇尔·里波希望这家他在过去18年里工作的工厂能够继续经营。他引以为豪的雪佛兰科鲁兹车型已不复存在，除非通用汽车再推出一款产品，否则这将是米歇尔在职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份工作支撑了他的家庭。
It's heart-wrenching.
简直痛彻心扉。他们在圣诞节前一个多月告诉我们，我认为他们选错了时机。
I think their timing was way off.
米歇尔已经知道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挣不到每小时$30的工资，他最好的选择是在一家铝厂每小时挣$10。
There's no good paying jobs around here, like GM.
除了通用汽车公司，这里没有高薪的工作，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工厂，还会影响到作为我们的供应商。丽莎·米勒是工厂附近一家餐馆的服务生，她立即看到了影响。
一般这个时候，通用汽车公司会打来电话，订购30份外卖午餐。
但现实是餐厅空荡荡的，因为通用公司的员工们开始关注自己的银行账户。丽莎希望通用汽车能够理解这种影响。
我相信既然他们能抛弃这么多人而意识不到他们正在摧毁整个社区，那么如果美国人民抛弃他们，就像他们抛弃我们一样，他们就会感受到减薪的滋味。但愿在中国和墨西哥的工人使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
丽莎迫不及待地想要还清她的通用汽车贷款，她说这将是她最后一次购买通用汽车。即使已经退休的通用汽车员工也受到了这一决定的打击。
我不知道我的房子是否还会有价值，我的房产价值将会下降，我们可能会被困在这里一段时间。
米歇尔也不确定未来会怎样，但他试图让女儿放心。
我一直告诉她我们会没事的，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但我们会没事的。
她只是这个小镇上许多不准备放弃的人之一。
God bless America, land that I love.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俄亥俄州洛兹敦报道。
美中两国领导人前不久在双边会晤中达成了一致，使两国间的贸易争端出现了暂时的缓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仍然有分析人士担心，美中两国未来会走向全面对抗。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对美中关系的走向发表了他的看法。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地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Trump's belief that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are bad, very few economists agree with that, but that's his view, and that's led to the exacerbation of this situation.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Change in leadership in China has had a negative effect in Washington.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他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做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China is actually a bigger threat than Russia. I wonder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Well, I think it's
我认为这有点夸张，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That's possible to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专访。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会一直麻烦不断，但最终还是会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因为双方并不对对方的构成生存性的威胁。
是中国的教会群体贡献我。
在美国留学的30多万中国学生中，大多数人都有与教会接触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宗教？美国之音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角度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美国留学的30多万中国学生之中，大多数人都有与教会接触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美国的社会环境在宗教方面给了他们哪些平台和机会？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走进几位中国学生的信仰世界。
8月是乔治城大学安静的暑期时光，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方琦刚刚结束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乘校车回家。晚上他将和在教会里认识的一位好朋友一起读圣经。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周三都是这样度过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有这个能力。
小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方琦第一次接触到宗教，但他直到上大学才真正加入教会，成为基督教信徒。那时他还在中国，去的是一家家庭教会。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他最大的改变是让他学会自我反思，并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教会中，很明显我就能放下我自己一切的防备啊，我去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成长、去交流、去分享最真实的自己。
对于数十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年轻人而言，美国大学和社会相对自由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接触不同精神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机会。
这边的更浓厚的这种信仰的底蕴非常的吸引我。
根据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美以后都有被传教的经历，其中被基督新教传教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2.1%。和方琦不一样，多数中国学生在走出国门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有组织的教会，这为他们带来新的人生思考和选择。
中国留学生很多是没有宗教背景啊，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倒更加开放，说我愿意了解。
对于芝加哥大学的王涵而言，宗教最初为他提供了思索人生意义的窗口。
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是从我外公的去世开始。我从小跟他的关系很亲，他去世以后我觉得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魂的伴侣。他的去世，我开始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它的意义在哪里，他以后会去到哪里，我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开始在思考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寻求宗教的答案，去寻求哲学的答案。
王涵在出国留学前没有信教，他如今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还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不仅是基督教，有其他信仰的中国学生也在美国校园找到了新的空间。芝大神学院的课业要求严格，但风气十分自由，鼓励不同宗教背景和学术项目的同学在一起上课。王涵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他和不同信仰的朋友以及对宗教感兴趣的同学一起举办沙龙，坐而论道。
进入到这个学院以后，注册了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不少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道学硕士的团队当中，有美国的华人研究基督教或者佛教的，然后也有中国的同学，所以整个这样一个团队就让我看到很有希望聚在一起。
同时王涵也把自己的经验带给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一间美国教会。
One of the biggest learning components of this congregation.
我们教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多元性，在族裔和收入层面都非常多元。
Economically diverse.
Born and raised in a family that cared very little about religion.
王涵会给教堂带来其他学生可能没有的国际视野，这对教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讲的是国际化的教堂。
这是现在留学生和以前不太一样的，就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的英语很好，和美国人的沟通没问题，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很舒服没有特别的去找华人教会。
在中国，当局过去几年里加强了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控制， 据一些向留学生布道的美国教会估计，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因为各种原因不再去教会，但也有人选择继续坚持下去。
参加活动是有很多实际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信仰本身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很多人一旦信了，我相信对于他的生活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不会轻易的就会变了。
在中国我不会觉得害怕，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很叛逆的精神，就是觉得大家怎么想无所谓，如果我真的认定了这份信仰，我就会坚持下去。
希望我能够趁着年轻去积极的为着尤其是中国的教会群体去贡献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青春，能够把我的这样一种奉献的心智放在我真正擅长的事情上。
美国之音孟瑜、墨菲、华盛顿、伊利诺伊、印第安纳报道。
近200个国家代表目前在波兰参加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有分析人士担忧美国缺席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对外交和国际领导地位造成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有请美国之音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目前在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参加为期2周的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讨论实施2015年的巴黎协议相关问题。我们知道巴黎协议的签署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在2030年底前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摄氏2度以内。气候变化的问题呢，在20国集团峰会上也是备受关注。当中除了美国之外的19个国家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特朗普总统对这个议题抱持不同的立场，认为这个条约的规定会造成经济的损失，并且表示要将美国从巴黎协议中撤出，提议重新谈判巴黎协议。华盛顿气候与安全中心的战略风险理事会执行长弗朗西斯科·费米亚对美国之音说，气候变化影响到的范畴不只有多数人注意到的环境问题，事实上国家和区域安全性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他说，美国缺席讨论巴黎协议的大会，以及在20国集团中和盟国迥异的立场，除了可能对外交关系造成损害之外，未来在边防安全、与盟国的合作，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都可能会因此遇到挑战。下面来听费米亚是怎么说的。
We believe that, you know, if there, you know, if we...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处理眼前所见的问题，那未来还可能面临许多攸关安全的后果，包括食物、水源、能源以及国防安全。此外，还可能对我们的军队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像是北极地区的争夺等，局势将变得更加紧张。还有像是南中国海地区，当鱼群不断向北移动，有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渔民为了捕鱼进入有争议的水域，可能因此与中国紧张关系加剧。美国是世界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现在不大力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么未来因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安全的后果可能更难处理。
湘云，那么在对抗气候变化和维持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方面，这位专家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乔战。费米亚表示，美国可以从策略角度来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如此一来美国将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他说，美国可以做的包括协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比较弱的国家，包括盟友以及未来可能的盟友，这样的投资将会为美国带来战略上的好处。而实际上中国已经在这么做了，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将会协助一带一路国家对抗气候变化。此外，中国在非洲也有类似的行动。费米亚认为，美国应该协助加强亚太地区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协助再生能源技术投资、技术分享转移等方面。而身为一个提供者的角色，将能够帮助美国增加和维持地区影响力，并且显示美国对这个议题的认知以及肩负的责任。费米亚表示，中国对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领导力量可以说是虎视眈眈，美国在这方面不应轻忽。下面来听费米亚是怎么说的。
Those can hav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如果能够协助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对抗气候变化，那会是具有潜在战略意义的。 中国现在将势力触及全球各地，比方说中国正在协助非洲国家对抗气候变化，他们做的很可能比美国更多，这可能增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变得更胜美国。而在亚太地区也是一样，我认为如果美国的领导地位在某些地区出现漏洞，那么中国急于趁虚而入。
费米亚说，美国如果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为适应力较弱的国家做出更多行动，除了能够避免天灾之外，也能减轻美国军队的压力，减少因为天灾而进行人道救援的次数。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自从约翰·亚当斯总统和第一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夫人1800年12月在白宫举办了第一个圣诞聚会之后，冬天的白宫就充满着各种节日活动。
今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以美国珍宝为主题装饰了白宫的走廊。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1600宾夕法尼亚大道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这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这里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按照传统，美国第一夫人负责白宫的圣诞装饰。
杰古林·肯尼迪开启了这项传统，每年布置一棵圣诞树，每年都会挑选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装饰这棵树以及白宫的其他地方。从1961年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传统，第一夫人在装饰白宫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年第一夫人选择的主题是美国珍宝，圣诞树挂饰也凸显她的做到最好反对霸凌运动，但是她布置的暗红色圣诞树让人不禁咂舌，网上嘲笑声一片。这是21世纪，每个人的品味不同，我觉得他们看起来棒极了。
3, 2, 1，
圣诞树成为关注的重点，这并不是第一次。在20世纪初期，罗斯福总统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并没有装饰圣诞树，但是他的儿子阿奇在自己的衣柜里藏了一棵。
这变成了白宫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媒体在等待，他们想知道罗斯福夫妇会布置一棵圣诞树吗？结果他们的儿子给了他们惊喜。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并不是第一个使用红色树木的人，蔓越莓树自1975年开始就被用来布置白宫了，自里根政府时期就是白宫常客。
南希·里根很喜欢红色，在她成为第一夫人后的第一张画像中，她身穿红色的裙子，她的国宴瓷器也是红色的，所以她力挺这个传统。
年末的白宫节日传统，圣诞树往往是中心。从杰奎琳·肯尼迪的胡桃夹子城堡，到希拉里·克林顿的圣诞老人工作坊，到梅拉尼亚·特朗普的美国珍宝，每一位第一夫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